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最关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告诉网络犯罪的些种类，特别是比如说这个金融犯罪啊、金融诈骗啊，有些什么典型的特征啊、什么手段，我们应该就因为我们就被偷过、被转过啊，但是而且转了以后根本都不知道，就被人家在网络上，而且他挑在周末，而且周末大概11点以后，银行里面打电话没人，紧急救助处根本没人，然后他一笔一笔的转，因为他把你的手机，本来应该银行给你发个号码，你转了一笔钱的，首先告诉你，但他手机也把你的屏掉了，你根本收不到，所以这上面是这么。我们就不知道怎么防范了。
现在网络诈骗是真的是千奇百怪，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想不到的。
对的，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个，犯罪的人呢，比这个防止犯罪的人，他总是先走一步。
哎，我正想说这句话。
但他们也不断的创新，有一些这个你那个时候比较高级的技术的，一步一步做到。还有的是比较愚蠢的，愚蠢的故事呢，不断的在重复啊。像过去这个，我们在 email 上会收到这种，它有版本的故事的版本，就是他们写剧本，而且然后这个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更新。
嗯，
针对不同的市场，比如说像我过去我们收到的是这个，我是一个尼日利亚的这个王子，我有一笔钱在什么地方，对吧？这是，那么现在你看在国内。变成了什么呢？好几个案子，我一个同学是这个南京市这个防止网络诈骗，他觉得这个案子是南京的，就是南京的案子，是这个美国大兵的这样一个模板，跟那个模板是差不多的。我是一个美国大兵，我在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啊，我是美国一个上校在阿富汗执行一个任务，whatever， 都可以。那或者英国的什么某突击队上，然后这个照片也有，视频也有。这个 targeting 的呢，很多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中年妇女单身，然后就是说我这笔钱我跟你聊，我觉得我们俩蛮谈得来的，我想拿这笔钱，我意外的发现了在那地方一笔这个钱，那这笔钱呢我想回到中国来，然后这两个人建立关系了。那么这个但你要先交，对，被海关拦住啦，或者银行手续费啦，1万美元2万美元、那么这些都是传统的这种，
但是多了您就发现这是个套路。因为前两天包括最近反正一直都有这样的案子，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网上突然就陷入了恋爱当中，这个女方特别善解人意，首先第一步卸掉您的防御心理，我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的，然后我准备过来看你，但路费不够，见面费你先给我。他一开始要的第一笔不会太大，700块钱或者800块钱，这就汇过去。汇过去来了以后见第一面，他就会开始不断的推脱你。现在我们家谁突然生病了，需要一笔钱，你寄多少过来？寄了以后说这个钱现在我们家有一大笔钱被银行冻住了，再需要几千块钱解冻，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来。上个月刚刚在这个嘉兴就有一个弟弟，就是谈恋爱跟一个网上的所谓的女的谈恋爱，被骗了10几万。然后就告诉他姐姐，他姐姐觉得我能帮你追回来，他姐姐跟对方去聊，对方说的其实我是想还你钱的，我还需要再10万块钱我解冻。然后这个帮他去验证这个骗子的姐姐又汇了10几万过去，最终才被发现被骗了。所以网上经常有一句话，年轻人在网上跟你聊的如花美眷，很有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
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大家心里特别在经济活动方面，不要相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就不要相信这个事情，就你如果不贪基本上被骗的概率就少。但还有一种，你不贪还有好奇也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因为现在我据我浅薄的知识了解，很多东西你只要点击进去你就可能有麻烦的，就是说他基本上发个链接过来，上面呢有个大家都转，不转你就不是中国人啊！你点开看看，你会什么什么这个热血沸腾等等啊！有的呢就是说啊，这个下面有多少精彩的照片，还有的根本不是，就是银行发来的啊，说要你要再次清理你的账户啊！你看下面几个，
他这个假网站嘛，
就任何，但是做的一模一样。
对，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
买机票都中国招的有人，
保守一点。凡是不知道的链接不要随便点，是不是有用？
所以下载 APP 的时候尽量一定要去选择它的官方的下载的版本，而且对于一些您看到来路不明的，因为有人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网上买机票 还进了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很大的一家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进去买，把钱给套走了。所以一些如果来路不明的山寨的软件啊，尤其刚才石老师提到银行的软件和支付软件，一定要到官网去下载。
他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就是下面是世界什么最美的景点五十，我知道，他就是就让你去看看，但只要你点进去，或者整个屏幕就没有了，或者就它进入你的系统了。
对，
很讨厌。
还有一点，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退出某些软件的时候，一定要退得很彻底，不是说你回到这个手机的桌面以后它就不动了。它有时候它这后面的后台的恶意程序也是依然是还在活动
的。现在有的国内的这个手机这个厂家是它是不良厂家，我觉得它就是把一些东西自动的给你在
装进去了，
就装进去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有的品牌 我不讲哪，现在做的在这个方面做的
漏洞上面哈，
做的比较好，
我
做的比较好。那有的国内有的厂家，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你实际上你利用了你这个贪方便的这种心理，这种往往就是吃亏的是你。就现在还有这个国内的，就现在这个以前觉得澳洲人太过分了，说是什么东西要销毁啊，这个输密码的时候要挡住啊，现在看来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像我的手机，我只给过这个帮我服务过的这种商家，我没有去给任何人，但是就有人这个打我的手机，那就是说有人去买这个，比如说有人跟我说这个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你有一个这个
包裹
啊，这个中国大使馆可以这个故事版本，中国大使馆可以变成哪个快递公司，而且是大的啊 TNT 啊或者什么大的这种快递公司，你有一个包裹在那儿，海关有你要，那这些版本这些东西就是说。但我当然不会去理他了，但是我就说我心里面就很恼火，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的？那这个在那个，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公共人士，在网上你要联系我就把这个手机给你的，那我那就是一定是有人去 access 这个东西了。这个当然这是属于犯罪了，有一些就借不太就是不，我觉得不太好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常年都有不同的这个健康保险公司打电话给我，他连我的名字不知道，但是知道我是手机号码怎么知道的，然后来问我，就是说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就是我们的留的痕迹太多了啊。
那个刚才讲到这个骗人的，现在有意思的是，现在网上专门一种视频，就是描写记录有的人反骗骗子的那种。也很搞笑，骗子啊，然后打电话过来，然后这边把他骗的是欲哭无泪啊，就这样的视频看过一次，就后面连着发过来，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因为现在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已经的也是令人可怕了，就你这个银行卡，你收在这个钱包里，放在屁股后面口袋里，结果他有一种
POS 机，
POS 机啊，他靠近你照一下，你的钱就被他弄出来，
他给你刷掉了，
像这种防不胜防啊。
对，
我觉得这些制造厂商。应该改进，否则的话人人自危。
还有那个在那个ATM 机上放一个像摄像设备一样的，然后他就是
他不是放摄像设备，
他
在那个
读卡，
在你那个读卡的那个插库底下，他放了个很微小的一个东西，你进去他把你的信息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我用卡我都有时候有点害怕了，在国内啊那种各种支付那么快那么方便，我心里面觉得国内的同胞觉得是非常方便啊，就非常那个。
就回去后您感受到不是经常回来说，哎，回去后你发现买个小菜人家都可以刷二维码有 WiFi， 而且你哪怕撸个串人家都给你提供 WiFi， 其实这种公共场合的 WiFi 用起来才要谨慎。
但是我相信这一块我绝对国内发展的好，就一定保护的不错，人家才敢用啊。如果每天都被偷哪个敢用呢？他们这么小的东西都要在网上支付，这说明他的保护系统应该是做得不错。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用他的 WiFi， 我宁可用自己的流量，这相对来说可能更安全一些。
用自己流量就安全吗？
相对比公共的 WiFi 要安全一些。
以前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各种变种的，比如一种算命的，很有意思啊，算得很准的啊，然后朋友传给你的啊，你试试看，他一上来叫你输名字啊，输出生年月，这个信息就进去了。
是的是的，
开头根本就不知道被骗了，就不断的新版本都要出来，但是一个不要贪，第二不要过分好奇， 这是我个人经验做出来的。
是谆谆教导，举重心长的、
嗯。对，因为在欧盟一二年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被遗忘权，就刚才就像石老师说的，你去算个命或者网上叫你登记什么血型啊什么那些的、
嗯、
包括你的出生的年月啊你的性别，其实把这些数据它都给你掌控了，掌控而且储存在一起。所以当时欧盟就提出来，就是这个数据的主体拥有了从控制者处得到的删除和他有关的个人数据，避免这些数据进一步传播，而且是在2018年就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写进了一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款。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软件它的还是在强制收集用户隐私，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您用微信也好，用这个微博也好，哪怕 Facebook， 其实每天这个大数据他们都是在进行采集的。甚至不久前这个微信有这个2018年微信年度数据报告，你包括不同年龄阶段，从你用的这个表情包，它就能算出你的年龄，因为基本上已经统计过来，就50岁以上的人吧，基本上喜欢点赞。
嗯，
哎，石老师马上说，然后说，00后呢，就是喜欢用那个捂脸哭的那个表情，90后喜欢用那个哭的表情，80后喜欢支着牙笑，70后呢喜欢捂着嘴笑，就是他基本上从这些，连您的行为举止都已经可以进行分析了。
而且很多人嘛，这个银行卡的密码用出生年月，所以他这个算命一算啊，有的时候你这个出生年月的他拿到。就能猜测、
嗯、
破解你就要快得多了，就
不是
像小心
在澳洲，特别是澳洲，你像你这个他就几个信息，一个地址，一个出生日出生年月，
对，
姓名，他就可以，你电话有时候直接就进你的这个账户了。
对的，
但是我自己有时候把密码忘掉，就自己进不去。
嗯、对对对，
是这个问题。对，你们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到，因为我这个人经常喜欢比较深刻一点，就是想到这个数字技术啊，实际上有时候，嗯，我们讲到这个现在人工智能，像就是对这个技术的担心啊，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个销毁的这个记录，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储存的记录是太多了，我们面对的信息也太多。那么实际上人呢，那个有个电影，有一个电视剧，英国的那个叫《黑镜》，在中国很多，因为它其中有一集。讲到我们这个出生以后啊，我觉得技术上完全不是问题了，植入这个芯片，然后芯片上你所有的记录，所有的过去你都能记下来，这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心理上和认知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像我们人是趋向于遗忘的
一部分
啊，我们有不希望的东西我们会去遗忘的，所以我们的历史呢，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对这个整个的社会历史呢，是我们自己通过自己有选择的记忆来构造的，那么然后让我们变得高兴或者不高兴，而这个一字不漏的这样的记录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困惑。比如说我受到了一个施老师的这个嘲讽，我不断的拿这个照曹老师那个表情，施老师那个表情，然后嘴又歪了，然后我不断的这样在我这个记忆里面出
现的，
那么这个就对我就是一种伤害。
这个我也从来不想伤害你啊，我们都是不断的夸你。但是这里面呢，你讲了一个很科学的东西，就是遗忘是人类不仅本能而且是保护机制。就一个人如果不能遗忘一些不需要的信息和记忆，他就被忧郁症。什么叫忧郁症？我是有点担心自己了。就一个事情他会缠在里面不断的拔不出来，现在他的遗忘功能有一部分受到破坏，我在安眠又有破坏作用的，我还要小心一点，就是说那么就如果不会遗忘，人类就一大堆垃圾信息都在里面，这就很麻烦了，
也需要隔盘嘛。
这个所谓的呢，科技都是双刃剑，越是发达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就是说你说现在有的时候用指纹来做密码，有的人用那个眼睛瞳孔啊做密码，
对，脸部识别。
那么如果那些强盗抓住你，就根本不要问你密码了，手指按一下眼睛照一下，你还不是从通路出来了吗？所以说科技，我认为我们以前讲的那种啊人文情怀关怀，我们讲到这个诗和远方，就觉得人呐、啊、走慢一点。我还是觉得我们走得如此之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风险。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